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今年9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广播节市民与社会高峰论坛的实况录音。在这次高峰论坛上的两位主讲嘉宾分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郭靖，还有上海东方广播中心著名节目主持人秦畅。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首先还是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的来宾：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王球，欢迎；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于明霄；东方广播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孙向彤。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们进行的是市民与社会高峰论坛。市民与社会呢是一档上极为著名的政务节目，在开播20多年的时间里头，它非常好的构架起了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那我们知道在各地媒体当中呢，也有很多节目也在进行着这样的探索，他们也积累了经验，但是也产生很多思考。在当下这样的变换环境当中，在现在这样的媒体的传播方式当中，我们怎么来践行主流媒体的担当，我们怎么来更好的行使我们的社会责任，大家都有很多思考。那么这个思考呢，今天在这里会来分享，我们也会来寻求共识，寻求答案。在现场将会来分享的是5位优秀的媒体人。我呢刚才观察了一下，这5位都是女性，也就是说加上我在内，今天在场上出现的将会是6位女性。所以为了平衡一下，当然这是玩笑啊，我们将会请上2位非常重量级的点评嘉宾。一位是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林，我们来认识一下他。好，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点评嘉宾，他是国家与城市形象战略研究专家，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孟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有请孟教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5位优秀的媒体人，而且是5位优秀的女性在这里，一个是分享他们的观点，同时呢也要跟我们的点评嘉宾之间要互动，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到那个时候会有怎样的思想火花、思想碰撞。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旨演讲时间。首先呢，我要邀请的是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主持人郭靖。好，欢迎郭靖。接下来，时间交给李拉和姐。谢谢何姐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场。现在开始我们还有点紧张，因为是我们每个人只有8分钟的时间，都特别担心超时。首先要问候一下老朋友习近平社长，还有孟健老师，还有我们的王球会长以及各位。谢谢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故事。涂院长这位很多人可能都认识，他是曾经如履薄冰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是从我们上海出来的干部。那么他曾经4次做客中央台，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是他3次做客中央台的故事。我一直做一个，就是有3年的时间在做中央台的一个政务节目，叫做客中央台。它不是一个常设的栏目，它是每年到了两会或者是到了党代会的时候，我们中央台才会推出。主要我们采访一些省部级的领导。那么黄奇帆市长他是在2009年第一次做客中央台的，那次的主持人呢并不是我，我是2010年第一次和他打交道。没想到第一次打交道呢，就遇到一个难题。跟他联系的时候，他的秘书就告诉我说，黄市长可以来，但是呢你们这次就不要设主持人了，因为黄市长说呢他是来见曹先生的。这个是曹先生，原来凤凰卫视的曹主席先生。 那两年呢，就是为了弥补我们中央台我们主持人的很多不足，我们在做的中央台这个节目里呢，特别设置一个角色叫嘉宾主持。曹锦行先生，包括原来国家统计局的总经理师姚锦仁这个老师呢，都是我们的常设嘉宾。很多省部级领导也非常愿意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和他们进行对话。但是像黄市长这样直言不讳、不留情面说，我就是来见曹老师的，还真是第一次碰到。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了解到底什么原因。结果一问呢，内幕是这样。在前一年，就是2009年，黄奇帆市长第一次做客中央台，那时候他还是重庆市的常务副市长。结果那次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也有曹锦行老师。结果在那个节目里呢，曹市长很不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主持人有几次打断了他的讲话。和黄市长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领导，口才好，记忆力好，懂经济，而且有思路。但是他特别不喜欢别人打断他说话。但是做过节目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做主持人的时候，你的思路、你的心理节奏和嘉宾的心理节奏，包括听众的心理节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中间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黄市长就跟我们这个重庆站的记者呢说了一年，他就说一句话，据说是做完节目走出录播室，他就说你们中央台的主持人不行，下了一个定论，用的我们的站那个站里的记者的一年抬不起头。结果到了2010年，他又愿意来做客，结果现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就很为难，因为当时我是这个节目的监制，反复做工作，跟他的秘书沟通，最后终于同意说，那好吧，你们要设你们就设，因为大家知道做节目我们有个统一的一个形式嘛，必须要有主持人。就那一次的主持呢，也不是我，是我那个节目组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位男主持。结果在整个那个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一个小时，主持人呢只说了三段话，开场白、结束语。之所以能多出一段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节目呢中间是有隔断的，主持人必须得说我们来这个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出我们的嘉宾，就多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节目的文字实录你今天在央广网上还可以看到，还得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目当时是录播，后期剪辑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加进这个主持人的，比如最后补录的话，因为整个那个录制的过程当时带视频的，三位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嘉宾哈和主持人以及曹锦行老师呢是从品字形做，结果一落座，黄市长就始终面朝这个曹老师，都没看我们主持人一眼，节目很困难。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2011年。那年呢，就我们那年所有的来宾呢，都领导说一定要都是我来主持，我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个办法，在那一次的做客中央台当中，那个邹鸿台长也在做，那年我们和邹鸿台长就有个合作。我们那时候的节目呢，就做了一个设计，我在每一期节目的开场呢，设立一个叫印象。比如说我们邀请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来，那么前面就有一段精彩，就全国各地的市民这个听众网友就说，说到江苏你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人说盐水鸭，有人说玄武湖还有一个人说非诚勿扰，因为大家知道2011年是非诚勿扰开播一周年，当时这个节目正火，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答案。那么到了黄市长来做客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黄市长，我们节目前面有一个小片，您把耳机戴上，可能还有点意思。他就戴上，因为知道有些领导到直播间不太适应戴我们的耳机。他戴上以后，我知道我们那个扣在哪。我们那个小片里有一句话，有一个人说：“哦，重庆嘛，重庆人好像不太会骑自行车。”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黄市长笑了。大家看，他开怀的一笑，被我们摄影师捕捉到了。结果从这儿开始，我就不再是空气一般的存在，他就可以对着我讲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交谈。而且这个开场这个扣呢，也用在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当时我们一年的话题呢，就是谈重庆这样一个城市啊，它那个山里，就原来一个重庆市的大乡镇，他们怎么推出地票制度的， 那么这是黄师长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为什么说他呢，是因为我觉得他能够说明仿正物仿然形是一个难点。交浅言深，君子所见，这是苏轼在《上士孤房书》里的一句话，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君子，你就不要认为你和人说话可以不知深浅，对谁都推心置腹，这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很不幸，所有的访谈节目主持人都要面临交浅而言深的问题，政务节目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很多政务节目的嘉宾，他们往往都身居高位，他们在班里面，在他那一方领域呢，他是说一不二的，而且很多嘉宾是有备而来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呢，这种意见与甚至性的矛盾呢，就会更加的突出。所以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让嘉宾赢得嘉宾真正内心的尊重，你能够形成和他旗鼓相当的，你成为他的一个谈话的对手。还有一个难度呢，就是政务节目本身带来的，从电台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讲，它是传播行为，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政府行为，它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某种延伸和扩展。也就是说，政府它通过大众媒介，然后向特定的目标对象来发布政府信息，这是很多政务节目它的最终设置的一个初衷。那么符合，就它虽然既要符合政府管理的逻辑，又要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之间就会有矛盾。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面临我们的话语体系不对接，我们的思路不对接。比如说好的工作思路不一定是好的传播思路，好的政务节目是什么，它是不灌输，讲的是传输，而且我们讲的是既要让人听得到，更要让人听得进。在这方面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沟通工作。做这种节目的主持人都知道，我们最难的可能不是做这个节目本身，而是前期沟通的成本特别大。而且还有很多时候呢，你可能跟领导打交道好打，关键是他身后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以及他下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你要说服他是很困难的。我不止一次遇到，就是有领导要求说把提纲给我，然后呢由专人一字一句写出答案，然后呢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他们一问一答来表演这样一个采访的过程，这都是很困难的。就在从传播的角度，它是很影响效果的。那么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准备做一些突破。中央台在国家电台这样一个平台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不能说所有都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梳理一下呢，也许能给您一点启发。在2010年我第一次做做客中央台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设计一个环节叫快问快答，就在节目最后就抽信封，比如说徐明社长到我们这儿来做做客，那我就最后请评审来抽这个信封，信封有三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一个。那么都是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您最欣赏的下属的品质，您最不能容忍的缺点，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些很多领导是异地做官，你更喜欢你的家乡还是喜欢你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形成矛盾冲突的点。那么这是2010年，它可以最后确实成为节目的一个亮点啊。2011年的时候，我们首设微博小助手，首次有了媒体提问。微博小助手他把网络语言、网友的语言带入我们节目当中，直接带入节目当中，他对原有的话语体系形成一个冲击。而这个媒体提问呢，他就把原来可能属于中央台独属的政务资源，我们一个个专访，变成了一场场小型的发布会。但是当时的媒体提问呢，还主要是一些地方媒体的记者。到了2011年，又做了改进。我们推出了，明确推出三个团，叫媒体提问团、专家献策团和百姓求解团。当时的媒体提问团什么人组成呢？比如说大家知道的秦朔老师，我们原来第一财经的主编，我们当时请到的8家媒体提问团的老总，都是新华社、财经杂志、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影响力，而且这些老总他们自己都一直在笔耕不辍，一直在思考问题。那么专家献策团呢，邀请的是像巴曲松、贾康这样的一些国家层级的高级主持，还有百姓求解团呢，就是破解我们就是国家电台，我们很多时候做政务节目呢，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更多是推动政策的制定或者发布。那么我们要解决具体问题，一期节目呢解决百姓的提的一个难题。 那么这是我们做的这三点的一个改进。那么很多人会问呢，中央台就国家台呢，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嘉宾足以高大上，那我做最高大上的嘉宾是总理。很多人想问我说，这次访谈当中你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呢，就是说一旦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优势，一旦有这种条件，我们就要不遗余力，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我能给大家透露的内幕就是，那一次总理做客中央台呢，也是我们球台当时一手促成。其实最开始是没有我们提问的环节的。大家知道，我问的总理的问题就是房价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以及包括物价，以及包括这个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人生活怎么样的尊严。这个环节是我们后来征求总理的同意以后增加的。原定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节目就是总因为2010年国家有很多，咱们中国发生了很多灾难性的事件，运输这个地震、周期性石油，加上前两年的那个汶川地震。总理在春节前呢非常牵挂那个老百姓，特别想去，但是时间很紧迫，不可能一下去三个地方。那这时候我们电台就提出说，我们可以请您在电波里面对灾区进行一个回访，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叫重访灾区的节目。当时总理只需要跟灾区的老百姓来对话，并没有一个我们代表全国的听众提问的。那么我们在这方经过沟通，最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给我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这种节目的时候，好容易我们可以请到这样的，就是平时可能他不是有太多机会来面对大众的领导，那么我们不要放过每次的机会，不要自我设限。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嘉宾足够高大上，从国家电台角度讲，我们一直短板是做基层的政务节目。那么在今年呢，我们做一个尝试，今年6月份的时候，中宣部就这个确定呢，浙江嘉善咱们上海的邻居了啊，把它作为县域科学发展的一个典型，要我们来进行宣传。然后我去中宣部开了一个前期策划会，当时领导提出的要求呢，就是说去宣传了。那怎么办？后来回来我们就做了一个策划，我们来用我们的中间这个穿绿裙子的姑娘，昨天也站在了这个舞台上，她叫王小艺，本名叫王艺啊，是我们中央台非常出色的主持人，她现在被我们称叫网红，中央台的网红。我们用网红王小艺跟着旁边那位女士呢，就是戴眼镜那位女士呢，就是嘉善的县委书记许晴，我们就县委书记许晴带着王艺呢去逛嘉善，然后我们进行视频的直播，就跟新媒体合作。另外我们还跟嘉善县电视台合作了一台职场秀真人秀节目，我们叫牵手嘉善非你莫属。那上面那一位穿粉色衬衣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方亮。那么他是通过一场招聘会，要招聘5个职位，比如说像河道守护员啊、乡村规划师啊，来对应五大发展理念。比如说下面看到这个两个小伙子，但画图器这边还有个姑娘，后来是那个姑娘被中选了，就是乡村规划师的应聘，让他们现场画图。比如说在一个村，我们要建一座桥，怎么能让这个桥设计的和周围环境相协调，然后进行点评，有主考官，然后观众呢也可以现场来投票。大家看到我们还有键盘，现场来配乐，就像做电视节目是一样。然后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许晴，他坐在观众席里面。每一个应聘者这个环节完了以后，他可以做点评，就像我们今天这两位嘉宾一样，他就可以把我们嘉善的思路说透，把政策说活。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基层的一个政务节目。总体来讲呢，就是待会儿后面还有多位嘉宾，我已经超时了，他们一再提醒我。就是我觉得跟他们不同呢，因为国家电台呢，我们没有目前就是我们的政务节目，它不是一个常设的，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它是我们的一些实践，可能并不够系统。但是特别想跟大家讲，比如像《市民与社会》这样的节目，今年是它25周年，所以在这儿我是要特别要祝贺、提倡、祝贺《市民与社会》，希望它能够永葆青春。另外一方面，我特别最后所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日新者必日退，这是总书记勉励我们的一句话。所以像《市民与社会》这样不断的创新，它才能够永葆青春。那作为我。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做政府节目的来讲也是一样，要不断的创新。谢谢大家。还有答问环节吗？
对，我这样提醒你，接下来要拷问环节。我们的两位点评嘉宾会从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谈他们的感想，但这个问题有可能角度完全超乎想象，做下准备。我们就来做一个旁观者，
平时都是我们来考虚名社长，
现在调换一下身份。
嗯，社长。我听了以后才知道那个。做了那么多节目啊，应当关心不够。我有两个问题，我先问一个，然后那个再请方老师问，再给我一个问题的机会啊。我想呢，这个做政府节目，我觉得是政务公开，还有拉近政府与公众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桥梁，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窗口。当然这个政府节目您刚才跟我们讲，由于中央台的位置，它更多的可能是高官。其实政务节目呢，我觉得可以低到一个乡镇长，甚至一个任何一个政务人员，他都可以对政务的内容来做个阐释。但我现在就我做这个政务的工作这么多年来，和媒体打交道多年来，我的困惑是，您刚才说了您的很多难和心是非常对的，但是我有一个困惑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政务人员，他们这些年还是很愿意跟媒体打交道的，但是他们想说的内容是规定的也好，还是有关于领导要求的也好，他们特别想说他们想说内容，但是他们想说内容恰恰是你们不想听的，或者不想让他们说的，但他们特别想说，这样的一个矛盾就从某种程度上讲阻碍了政府节目的这样的一个顺畅性。你能再跟我们说一说吗？你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对，您说的特别对，这就是我们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话语体系以外，内容的割裂有时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比如说有些领导来，他想谈的话题，我们从百姓的角度来讲，他可能过于宏观，他可能是一个省的大政方针，但是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它的对应的关系。因为实际上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和老百姓有关系的，都是能找到联系的。所以做政务节目，我们就曾经说过一个总结，就是说要顶天又能立地。我们经常说到顶天立地，有时候做的不那么尽如人意。所以就比如说大的政策，宏观的政策，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它和普通人之间，它给我能够带来什么，或者有时候它是可能是相对来说会进阶一些，有些相对来说可能是长远一些，那我们就得把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得把它分析透了。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对应的 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还在内容上有一个，你刚才讲的之外，还有一个冲突点，就是说领导愿意来谈的是发故事，他不愿意来谈的就是针对性的，就是问题是什么。但是实际上问题和针对性恰恰是我们推出某一项，就是比如我这个政府，我这个部门，比如教育部，我现在特别愿意来讲，比如解决贫困生的什么什么什么，讲这孩子大家联系比较多哈。他有的人就是其实他是有针对性的，任何政策都是有针对性，它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点呢讳莫如深，不太愿意谈现实当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工作，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自己对政策更多的去吃身，去了解透。
就做政府节目的人永远要想着，如果我是那个老百姓，我关心这个问题出发点在哪里。
对对对
对，就像刚才郭经理说，咱们对话要快问快答，接下来我要请王老师把这个话筒交给孟健教授。
好，这个我到这儿来，这个当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很为难啊，这个因为平常的对象啊都是在大学讲台上啊，我听了以后啊，这个郭靖所讲的主要是一个政治部的节目的做法，我想它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对手的交流，一个呢政府的传播行为如何更符合传播的规律啊。那最后呢，他点出了这个一个要义，就是要最难的是突破自己啊。我记得这个国外有一个学者，2013年出了一本书，彼得斯出了一本书叫《交流的无奈》。他主要是讲交流的困难，当然也包括 face 面对面的交流啊，面对面交流。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啊，交流啊是两颗充满智慧的脑袋的碰撞跟符号的来交流啊。所以呢，这个您作为这样一个高等级的媒体啊，大有大的难处啊，所以从黄奇帆一谈到总理，再谈到家长的领导啊。那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作为大有大的难处，最无奈的一次交流，还记得是哪一次吗？那个交流的点在哪儿呢？我倒很想知道。
其实做过，就是我在我看来哈，就做完之后非常沮丧的采访。领导名字我就不说了哈。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在念稿，然后呢，这个其实我可能已经有一些准备，而且之前做过很多工作，但这个工作可能就成效并不显著，而且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在，就是我尽量的托老公他在念稿，然后而且旁边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呢，就像我们的节目审听一样，在逐字逐句的对，我稍微的脱离那个稿子一点呢，他就眉头一紧，我的心里也一紧，这种交流是没有效果的。就是大家各在各的频道上，所以这种传播呢，实际上它也是不成功的。好在呢，以前呢，我们可以通过录播的形式，后期可以来进行一些弥补，我们想一些办法。但是现在面对直播呢，可能就必须在现场的场景。但是好在我也回应一下刚才训练社长说的，说句实话啊，就是我从2009年开始，2010年、2010年开始比较多一点的接触政务节目，我还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现在整个的官员他们的开放的意识、话语的体系，包括他讲他对自己话这个内容的理解和比如讲故事、举例子，就这些，我觉得是与时俱进，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包括2010年之前，我们做总理直播之前，没有领导愿意直播，对吧？现在后来就再说请哪位嘉宾来做直播，大家就愿意了，就可以了，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我因为主要是怕出错嘛，以前。所以您刚才谈到的就是很无奈的这种就会遇到，就是这种。
但是我们可以也看到这个政务节目那么多年的成熟和这个探索，最大的一个作用，它真的是架构了双方的桥梁。
对，
就像刚才郭靖说的，以前可能官员们不熟悉这种状况，但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去发声。我觉得政务节目在这其中真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是双向的一种连接。
而且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你们政务节目它不仅仅是信息沟通，它也是情感沟通。
是。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得不打断一下王社长，我要跟您讲，我知道您还憋了一个问题呢，
就几分钟，我要求你弥补我一个缺憾。
哦，真的？那这样，
他肯定是觉得我说的不够。
您 能让我们用很短的时间问完，然后郭店看的时间比较短，快的。
好好好，换几种问题。那个我今天才了解，在你采访的官当中，我是最低的。
没有，
今天我采访，
不能这样讲，
我是最低的。那今天我就想那个弥补掉一个缺憾，虽然是虚拟的弥补一个缺憾，因为你有一个栏目叫快问快答，我觉得特别好。那我假设虚拟一下，我现在不是教育部的那样一个副局长了，我现在成为教育部的部长，咱虚拟的啊，我坐在这里教育部的部长，你用快问快答的方式问我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咱们听。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最近浙江大学出了一个评价标准，其中谈到在网络上转载10万+就可以啊获得这个职称或各方面评定的这个晋级的标准。我想问您，作为教育部部长，您对此怎么看？您同意吗？
我看很好啊。拓宽了论文评选的一个新的路径，值得鼓励和好好的探索。
啊，那现在他们说要成立专家委员会来评定，谁来评定网络上各种不同领域的这些文章？哪些专家能够做到？
这个需要探索，但是迈出这一步，我很欣赏。
以上的是本场所有的主讲嘉宾里头的最后一位女人，哎，秦畅。那我们知道呢，秦畅是市民与社会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广播人，大家都知道广播人啊，他就是全才，这大大小小什么事都得干。你看像这样的一场论坛，这个背景布置啊，这个 PPT 怎么弄啊，椅子哪把才最舒服呀，所有的事儿全部都要张罗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忘掉那些细节，回归主持人这个角色，我们有请秦畅。是的，市民与社会搭建的是人和人的桥梁，秦畅。
谢谢何杰，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在场的所有的来宾和朋友们。我觉得市民与社会高峰论坛之所以能够成功，虽然还没结束，是因为我们的总结早就要成功。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要回答他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政务论坛当中全部都是女人啊？因为女性有着独有的沟通能力。我也做过一个小的调查，发现全国的广播电视的跟政务广播有关的主持人真的是女性居多。但是我们这个项目组市民与社会高峰论坛背后是四个暖男，所以支撑起了今天我在台上的跟大家的这次的分享。但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次高峰论坛呢？各位，其实我是来考教的。其实作为一个有着25年的成长经历的一档节目，最近几年来我是满心的恐慌，满心的忐忑，满怀的迷茫。当我看着这档节目走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程，获得了这么多的经验，所谓的大奖之后，在我身上我真的没有丝毫的喜悦。这2-3年来，我感觉我真的就是在如履薄冰，每天都想未来该怎样当中度过的。所以刚才我坐在那儿很认真地聆听了台上四位同行的演讲，我想作为这样一档25年的节目，必须不断地汲取，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打破自己，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作为传统的广播人，曾经我们有着非常独有的政策资源、嘉宾资源，有着我们多年来通过广播积累下来的忠实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式的陪伴，我们有着多年来所谓的做入耳入心的广播的新闻专业，甚至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的媒介素养相当的了得。可这些年呢， 我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却不断地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我曾经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讲了我的这三次的恐慌经历，每一次都是那么真实的印刻在我脑海当中。从上海发布上线，从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微信的十万加才证明有影响力，从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在网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和你在传统广播当中的预见越来越不同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我觉得我在问自己，你真的是一档有影响力的广播节目吗？你还能说作为一个传统广播人，你今天还可以坚守自己的职责使命，推动社会的进步吗？作为一个获得了那么多奖的广播主持人，你觉得你今天对于你的受众而言真的能够影响他们吗？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影响力是什么？各位，这张图片虽然匆忙当中找的不是非常的准确，但这种场景我们经常见到。无论是会议，还是我们部门的那种交流，还是在地铁上，所有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如果一档传统的广播节目不征服手机端，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影响力了？这是我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我们自认为自己做了非常入耳入心的广播节目，在不断地通过我们原有的渠道进行传播，当我们架设了我们的互联网移动的诺亚方舟阿基米德，似乎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和平台也在互联网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有影响力的吗？在那个手机端上，我们怎么样让低着头的人们也能够听到广播、听见广播、听进去广播，把我们那些所谓的独有的那些传统资源真的给它用好？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没有思考出一个究竟来。在前年呢，尝试的做对话曲线的书记，非常感谢我们中广联去年在我们东方畅想的创新大赛评比当中给了我一个金奖。那是我前年开始尝试着今天的传统广播在融媒体时代，在面临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时候，我们怎么前进。刚才孟建老师谈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塔西佗陷阱，这在西方的现代化历程当中是一个若干国家都经历过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进程，就是无论你政府说什么，公众都表示信任。当塔西佗陷阱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在我们的传统媒体当中，当你成为党和国家政策的传播者的时候，你可能要面对这样的质疑：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说的是对的吗？为什么？就是刚才陈曦问的，你为什么要帮政府呢？为什么帮政府这个声音会在我们传统媒体人心里边带来那么大的纠结和难受呢？我们不想帮任何人，我们只想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做一个责任的承担者，做一个时代的推动者，甚至做一个我们社会大航船往前走的瞭望者。可是在面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临着问了很多个为什么的听众，他未必信任你。虽然你有浓厚的传统媒体的资源，同时融媒体时代又到了。当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广播人，我们已经非常得心应手的在运用我们的原有的那些传播渠道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对手机端根本不懂出现在哪里。前叫我一个朋友在这个对话，他花了半年的时间研究新媒体，提出了一整套他对新媒体传播的理论。我也在这两年在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断地去学习，甚至我还沾沾自喜的认为，我去年获得中国新闻奖，同时获得了2000万个点击量的对话曲线的书籍，已经开创了一次全媒体端的全媒体制作的一个最好的最新的一个产品。当他给我讲到他对新媒体认识的，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红云餐馆江南菜，味道好得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
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一个时刻，我真的就是一个小学生，甚至刚刚上小学开始。就在这个新媒体时代，它的变化之快，它的规律之新，它的那种不可琢磨，真的有的时候会跟我们这种传统媒体人，在我们原有的思路当中发生太多的碰撞。当然，在今天呢，我不想在这里说我一直很恐慌、很困惑，我毕竟也需要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接下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如何不失去手机端？如果我们的传统媒体不在今天往新的客户端转移的话，我们无法谈我们的影响力。那么，拿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特色栏目来给大家举例，也是最近几年，我们市民与社会作为全国最早的即时化播出市长热线这样专栏的一档节目来举例。一档广播节目能机制化的让市长走进这档节目当中来跟听众对话，这就是传统广播的资源，任何一家新媒体没有，他也拿不走，领导干部也不会跑到一个新媒体上去跟公众来进行对话。可是你认为当你拿到这样的资源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出影响力吗？所以这是我开始思考的问题。这是去年的一系列的市长热线，去年开始做市长热线的时候，我的压力就非常的大。我们怎么能够在全媒体的情景之下真的打造今天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这是我们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周波。周波呢，他分管的是发改委、宏观经济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分管的全是硬任务。大家都知道，我们作为当市长热线前期有沟通，要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而当时呢，周波副市长刚刚在国务院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上海市向全国宣布了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若干政策的制定。当然，对于一个新闻媒体而言，对于政府的最重要的工作而言，对于上海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么一项宏观决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可是作为主持人，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这么宏大的一个命题，首先创新是少数人，即使我们今天提倡双创，创业也是少数人。对于一个大众媒体而言的话，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档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怎么去吸引听众？除了吸引我们传统的广播听众之外，我们怎么去吸引那些要低着头通过手机客户端、通过朋友圈的传播来获得这些重要信息的那些受众呢？真的是不思议下，巧了。所以作为一个政务传播的这样一个新闻人，你可能平时真的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特别好奇心重的人，就各种各样的论坛呢，我都特别喜欢去听一耳朵，去参加一下。我突然想起了我在参加一个创业者论坛的时候呢，有一个创业者讲了一个故事。那个创业者说，他说我特别后悔，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他说我在一个群里边啊，当群主，然后呢，我经常得在我那个群里边去探讨我那群里边的活跃的情况。有些不活跃的人呢，我就想把他踢出去，因为群里有限制的，我就把有资源的人呢，尽可能的拉到我的群里来，然后呢，让我们的创业的资源能够更快的进行累积。我群里面有个人啊，他一直不说话，然后呢，有一天我就问他，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源？你待在群里为什么总不发言？然后这个人说，我从事的是这个一些跟国有企业相关的工作。那你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目前我看下来好像不能直接的帮到你们这些创业者。那对不起了，拜拜。他说我就把他们踢出群了。然后这个人名字我也没细看，他叫周波。然后有一次我看新闻，我们上海是有一个副市长叫周波，我在想我踢走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周波呢？然后我们在那个创业圈里面听他们讲，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我也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哎， 但是各位如果想想看呢、啊，当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肯定觉得，哎，这人如果真把副市长给踢出去了，那他该多后悔啊！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一开场我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验证，反正管他是不是中国的，我先验证一下。没想到周市长立刻回答我说：“那个人真的是我。”我就被他的无情的踢出了群。我呢，潜水在这个群里边，是想通过一个最直接接触草根创业者的渠道，看看他们每天在关心什么、议论什么、抱怨什么。因为我老潜水，从来不说话，就被他们给踢出来。就这段故事在我们的开场白当中出现，它跟传统广播的开场白已经完全不一样，讲了一个似乎跟今天的主题不太有关系的故事，但是好有意思。90分钟直播一结束，我发现朋友圈里面全在传我们阿基米德社区里面对于这段话的原来的录音，然后有人还起了个标题说站出来，谁把副市长推出了群。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信息就不断的在新媒体、在手机客户端的各个渠道当中去口口相传。这个相传大概传了3个月，我又参加一个创业者论坛，还有人在讲这个故事，我就做了一个有心人，让我们的节目组去搜集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传播的量有多少。最后我发现除了我们的这个传统媒体之外，就类似于这样的群里边，蚂蚁课堂是一个非常小的创业者群，我没有给大家搜集太多，就各种各样的创业者群都在传这个故事。而我们这档节目最直接要抵达的受众是谁？其实就是这些草根创业者，让他们知道现在我们在营造这样的一个双创氛围的时候，政府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干什么，能够怎么样跟大家嫁接得更紧密而已。所以当我们的广播只成为一种渠道的时候，在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立体传播。面对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媒体人，立体传播应该成为我们策划所有的节目、制作所有的节目，可能从出发的一天开始起就要做好的准备。所以我也一直在想，作为我们一个传统的媒体人，我们怎么样去营造这种融媒体时代的这样一个挑战。我们都知道要架设一个谈话场，在谈话场里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我们原先是有定位的。可在一个融媒体时代，当你意味着你做出来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档好听的音频节目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你这个谈话场里边所有的人，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是不是能够为你提供的是一个多元的传播产品。当我们想去占领手机客户端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让今天的孩子们也去做我们政府传播的主要的传播者，而不是被动传播，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愿意主动去转发、主动去评论、主动去点赞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谈话场里边就把他们的需求也一并的考虑进来。同时互动场也更加的重要，互动场摆脱了以前我们作为一家传统媒体单一的进行议程设置，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至上的这样一种理念，能在这个互动场当中把受众的意见、受众的声音、受众的喜好、受众的需求完全跟我们的议程设置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双通道的议程设置，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多渠道的多途径的一种传播可能。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技术场，因为在今天所有的媒体的前进都离不开技术对我们的推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多媒体的制作中心，各位，我根本不需要化妆，我也不需要弄这么绚丽的舞台。如果没有我们3楼大家看到的我们全部更新改造的这样一个演播室，我不可能抓到周波市长的各种各样的表情配图，在他被踢出了群那样的一个文字下面。正因为我们在直播室里架设的全程可以拍摄的摄像镜头，那个摄像镜头把市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部都记录下来，我可以通过截屏的方式把他的多元的表情呈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场和谈话场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的公众才能看到的是一个多元的产品。时间关系，谈话场、互动场和技术场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更希望未来能够得到我们传播学者的更多的理论的支持，如何能够让我们在制作多媒体产品的时候能够更从更高的理论的角度来指导我们。起码在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在去年的市长热线当中，我们从翁铁慧副市长胸口的一枚胸花，我们从这个白少康副市长在节目当中的一个片段，他要为沪币 DE 263 三来进行点赞的两个细节，凸显了我们不一样的市长热线的传播。大家都觉得政务传播是一个权威声音的，是一个有点居高临下的，是我来告诉你我在做什么的。而在今天一个权威的时代，我觉得平等、坦诚、互信、互动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做传统广播影响力的一个出发点。只有你的产品的丰富性和你视角的多样性以及你形式的包容性，在今天我们的传统媒体才敢说我是有影响力的媒体，我能担得起时代的使命，我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各位，忐忑恐慌依然是我做一个24年媒体人的基本心态，所以对未来我只能谨慎谨慎更谨慎，学习学习更学习。也特别感谢我们上海广播节能够帮我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交流和互动。未来我们希望做更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谢谢大家。
哎，刚才这一段啊，你刚刚讲的这几个小例子我全部都记得，可见你们的这个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到达率确实很高。
是吗？
那首先我也差点记住了是吧？
啊，周末记住了，还有那个车牌号我也记住了，周末会让被踢出群这事我也记住了。
谢谢。而且确实这种新闻的传播一看就能让大家知道，但是秦畅刚才一直在思考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广播节目、政务节目怎么样能够被更多的人知晓，在现在传播方式已经完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但我觉得你们做了很好的尝试，
哎呀，你觉得素质也很高，上来就表扬你，
谢谢。卖成功者自夸，是一台成功的高峰论坛。好，那接下来两位嘉宾你们要辛苦了，
来来，
不要因为秦畅是这个主人，
对对对，
对他手下留情，
真的
必须狠狠的发问，
我狠狠的发展信息公开一下，我和两位真的都是好朋友，我和两位真的都是好朋友，但是好朋友更是说真话的好朋友。这个两位老师真的等着你们提醒。
好了，把机会给我，那我先。我面对你，我不想素质高。
那我这边，
我不想素质高，我想说这个。
他要放弃素质。
哎，你刚才有个话说错，因为你刚才说那个女人在沟通方面有特别优势啊。
你不觉得吗？
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太赞同。我觉得男人在沟通方面也有独特的地方。
哪里独特？
比如说我跟你的沟通多独特呀、
啊。你独一份儿啊，少数。
行啊，我听了这个秦畅的这个演讲啊，特别受启发。我觉得他真正是这个理性和感性结合的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践行者啊，一个理论者和实践者。我觉得呢，他的整个讲这张我们可能看不出他的那个逻辑像在内在的。我最欣赏的呢是他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成功、对自己的辉煌的叩问或者反问，他的几个问题或者明的问或者浅的问都是对自己的不断的不满，这点我特别特别的赞赏。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都普遍对自己满意，普遍愿说自己的成绩，他一次又一次，比方他的三次恐慌经历提出了一个问题，广播还有影响力吗？比如他说了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恐慌性之后，他说今天的传统节目如果不征服手机端就没有影响力吗？比如说他又问自己失去了手机端就失去了影响力吗？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周波的这个故事被踢出群，他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在问我们，这故事说明了什么？不管是明的问题还是浅的问题，我特别喜欢提问的人，因为提问真的就是智慧。如果一个不善于提问或者没有问题的人，很难说智慧。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想，因为我认为男性是更愿意提问的，没想到一个女性也能善于提问。
您就知道为什么张老师女性才善于提问，
哦、那不是是
男性善于给答案。
啊、
不，我现在要插播一下，我觉得王老师完全不说放弃素质，他的素质更高。到了这个环节，您素质更高了，继续再夸。
好，那就上表示最近啊，这叫继续再夸。第二一个呢，这也是我听到的那些。 这个为数不多的谈到影响力的问题。大家知道影响力是美国学者好像是要迪米吧写了一本书叫影响力啊，非常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我这本书确实很受启发。像这么多股民说话都不受影响，但是巴菲特说一句话，随便的说一句话，可能股市就要跌倒，这就说明影响力的不同。当然这个非常非常值得研究。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的秦畅女士也在思考她的节目的影响力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许多许多从事传媒的人都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印了几万张报纸，几十万张、上百万张报纸，但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这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在自我陶醉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第二个我的启发。那么第三一个我的启发呢，他提出我觉得也在明里和暗里在告诉我们真正的那个融合的含义。他说这个融合呢有内容的融合，有技术的融合，还有多种表达方式和手段的融合等等等等，很受启发，谢谢你。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找喜悦搬家啊！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